1月8日没有转发《环球时报》对南州新年献词事件定性社评的《新京报》星期三在中宣部强令下刊登了这篇社评。新京报员工推特上发消息称，宣传部人员告诉他们，如果不刊登就关报社。该报另一名记者发出多条微博感慨此事，说所有人一致民主表决反对刊登环时社评，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上板，眼睁睁地绝望。他还说，抗争过，努力过，没有奇迹。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该报年轻的媒体人站在一起哭泣。《环球时报》1月7日刊发针对南州新年献词事件的定性社评，称南州事件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谣言。随后中宣部要求全国报纸转载这一文章。8日北京的《华商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刊出社评，但北京《新京报》和湖南的《潇湘晨报》则没有转发。推友落花去1月9日凌晨发帖称，实际上这次并非所有报纸都被点名要求转发，北京晨报、东早等报纸就没有被要求，但在前天被要求的媒体中，唯新京报、潇湘晨报两家未转。北京市宣本来默许，但昨日新任中宣部长刘奇宝强令这两家必须发，是上至刘云山批约必须发，市宣副部长乃亲自报社执行。戴自更社长对都镇的北京市宣传部副部长冷言，我现在口头跟你提出辞职。不过有读者注意到新京报转载环球社评的方式，一名读者在网上发帖说，新京报2013年1月9日被迫转载环球时报社评有三个特点。第一，没有把它放在社评、时事评论、重点、要闻、热点等版面中，而是搁在 A20 中国新闻时事里。第二，篇幅比原环球社论大幅缩减。第三，与其他所有页面不同，没有责编、图编、美编、责教四项基本信息，等于不承认属于新京报。还有网友评论说，新京报转环史评论是放在新闻版，题目用环时就南州事件发表评论，也就是当作消息处理了，而不是放在自家的社论评论版，这个在技术上说是强压之下最体面的选择了。目前新浪微博已经将新京报社长的名字列为敏感词，另外许多新京报员工的微博也集体阵亡，网友转载新京报的消息被大量删除。针对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坚持不转载环球时报社评，有网友称赞说，蛮难得的，戴自更早年是光明日报广东站的站长，在新京报创刊初期被认为是光明日报的监管代表和保守力量的头目，这次当面顶撞部长，可见这九年来他自己在这家报纸发生了很多变化，亲本立之后就没见过这样有骨气的报人了。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拨打了新京报两位记者的手机，两人都不愿就星期二晚的事情以及戴自更社长的情况多说，只是表示感谢关注和关心。中国感言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媒体人的抗争应该让当局意识到粗暴干涉新闻自由的做法会引发巨大公愤。他说，
这种体制强奸新闻工作者的这种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荣誉已经到了那个肆无忌惮的这种地步，这种管理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你和新闻的基本规律相逆反。这些抗争，这回的南方周末开始，以这个新京报的这个将会给上面一个提醒，知道这个新闻工作者，包括社会民众对这个没有言论自由这一点、没有新闻自由这一点，这个愤慨之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如果还坚持不改，还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新闻事件发生。
另外，最初也没有转发《环球时报》社评的湖南省的《潇湘晨报》也在重压下转载。不过，与之一起刊发的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评，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这篇社评被外界认为有批评宣传部门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会影响新领导层务实开明形象的意思。 潇湘晨报媒体人、前执行主编龚小月八日晚间在微博上说，你不但自己撒谎，还逼着别人跟你一起撒谎，你不但自己行凶，还逼着别人当帮凶。嗯，看上去确实又牛逼又成功，但这样的蠢事再多干几次，你就成了一个笑话。2010年11月，潇湘晨报因刊登一组题为《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他的脸》的辛亥革命纪念文章，被指影射政府，执行主编龚小月被停职。另外有消息说，南方周末事件有关各方达成了口头协议，情况基本上恢复正常，此前进行抗议的记者不会受到处罚，宣传部门今后在报纸出版前也不会对内容进行直接干预。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系5-6位南方周末人员，没有一位接听电话。另外，南方报业集团一位人士称对有关协议不知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